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015年12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颁布警告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许有能力制造越来越逼真的叙利亚护照，也就是说，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可能会假装难民，或者说混在难民当中悄悄来到西方。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报告，伊斯兰国目前掌握了叙利亚印制护照的机器、空白的护照本以及叙利亚公民的真实身份方面的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的这份报告警告说，持有上述由伊斯兰国伪造的护照的人士有可能已经作为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境内。星期五，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清真寺发生了火灾，不过没有任何人员受伤。事发时间是在星期五下午祷告仪式之前，火焰燃烧了清真寺的大厅，当地警方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故意纵火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都在对此展开调查。中国当局星期一将审判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朴志强已经被关押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他被控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面临最高8年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批评朴志强案，并呼吁将他释放。人权组织表示，朴志强的庭审只是一场政治审判秀，会让人们对中国承诺法治的诺言产生疑问。中国宪法实际上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是当局经常审查媒体并监控互联网。朴志强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他们对朴志强受审表示审慎乐观，并表示希望法院能够顶住压力，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尚宝军表示，不论判决结果如何，这起案件都已经创下非常糟糕的先例。仅仅以张贴在微博上的600个字就指控一个人2项严重罪名。尚宝军指出，有关当局事先逮捕朴志强，然后才开始寻找审判朴志强刑期的证据。朴志强是2014年5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被捕的，但是对他的指控一年之后才提出。朴志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并且倡议在中国实施法治。他曾经为著名人物，例如艺术家艾未未和知名记者以及受中国法律系统迫害的普通人唐慧辩护。星期五，位于布隆迪首都的3个军事基地遭遇了枪手的袭击。上述袭击看似是事先计划实施的。布隆迪军方一位官员表示，军方抓获了21名发动袭击的武装分子，并且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至少12名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在和警方交火的过程中被击毙。美国和古巴表示已经同意重新建立直接邮递服务。两国在50多年前冷战高峰时期中断通邮。两国星期五宣布，双方将在今后几个星期开始试点方案，测试通邮服务，不过没有说明永久恢复通邮的日期。将近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新建立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现在支持一个西方支持的主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加入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普京星期五与国防部高层官员开会时首次表示，俄罗斯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空中掩护、武器和补给。叙利亚自由军长期以来一直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5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我们讲的是 Susan 和 Harry 到中国城为当天的晚餐聚会采购食品。今天的课文呢，是几个参加晚餐会的人在准备晚餐时的对话。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晚餐聚会的地方。 Susan 的朋友 Lily Chong 是个美籍华人，他正在做菜。 Ed 是演员，他是 Lily 的朋友。 Ed 呢，帮着打下手切菜什么的。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谈论美国人的饮食习惯，大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现在的饮食习惯要比以前好多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op, C-H-O-P, Chop 是个动词，意思是砍或切，也就是切菜的切。
Handle, H-A-N-D-L-E, Handle 在这个课文里呢是个动词，意思是处理、操作。
Diet,D-I-E-T, diet, 是名词，意思是饮食。
Kettle, K-E-T-T-L-E, kettle, 是名词，意思是壶、水壶。
Set out, set, 是 S-E-T, out, 是 O-U-T.两个词合在一起 ,set out, 是动词词组，意思是摆设、陈列。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Two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Lily 要开始做茄子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的对话。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好的 ，Ed， 我现在要把茄子放进去了。
Where is the eggplant?
茄子在哪儿呢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哎 ，Susan， 你和 Harry 忘买茄子了吗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当然没有忘 ，Lily。我知道，就装在某个袋子里。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找到了，茄子在这儿。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好，我现在得开始做茄子了。Ed, 你能多快地把这些茄子切成大约2英寸长的细条呢？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量快切吧。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2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让我和 Harry 来帮你。这里还有2把刀，我们一起来切。
大厨 Lily 说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我现在可以把茄子放进去了。To be rea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为做某事儿做好了准备。比方说 I'm ready to eat 我要吃了。I'm ready to leave 我要走了。
Lily 找不到茄子的时候她问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你和 Harry 是不是忘记买茄子了 Forget the eggplant字面的意思是忘记茄子，但是根据上下文，它的真正意思就是忘了买茄子，而不能直接翻译为忘记茄子。Lily 呢，她也可以问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o buy the eggplant?
Ed 找到茄子之后就说 ：“Here we are, here we are。”在这里呢是在这儿，和 It's here 一样。另外呢，还可以说。I found it. 我找到了。
找到茄子以后啊，炉子上的炒菜锅可能都已经烧热了。所以 Lily 让 Ed 切茄子的时候，不是简单的说 Could you chop the eggplant? 你能不能把这些茄子切了？而是说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你能多快的速度来切？
而且 Lily 要 Ed 切茄子的要求说的是相当清楚。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大约2英寸长，也就是大约5公分长的细条。
哇，说到这个切菜啊，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易做好的呢。切得又快又好啊，那就更难了，弄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的手给切破了。所以 Ed 才会回答说 I'll do the best I can， 我尽力而为。这也可以说 I'll try my best， 意思是完全一样，都是表示会尽力。然而啊，并不是100%的有信心。
Susan 和 Harry 也都挥刀上阵，帮着 Ed 一起切茄子。他们俩一边切茄子，一边和 Ed 聊天。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Ed, you handle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Ed, 看你的刀工啊，就像一名专业厨师。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我是专业演员。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我好像听人说你在一家餐馆做事。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我是在餐馆工作。我在演戏工作的间隙时间里在餐馆当服务员。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好多演员都做这样的工作是吗？哦，我是说都在餐馆当服务员。
Yep.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是的，我工作的那家餐馆大概有一半人不是演员就是歌手。
Harry 和 Ed 是第一次见面，但他们是朋友的朋友，所以呢，也都以 first name 相互称呼。Harry 首先称赞Ed 的切菜技术。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这句话呢有3个动词 thought, said 和 worked 都是过去时。 I thought 是以为的意思，也就是在现在以前我是这么想的。 said 和 worked 都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但是 Ed 的回答呢却是现在时 I do，
那就表示 Ed 现在仍然是在餐馆工作。如果要表示 Harry 听到的信息是对的，但是现在 Ed 已经换了工作，那就可以说 I did but I changed my job， 我曾经在餐馆工作，但是啊我已经换了工作了。
在餐馆工作呀可以说 work in a restaurant， 也可以像 Susan 那样具体的说 wait on tables。 按照中文的习惯呢，在餐馆工作呢也可以说是端盘子。 wait 是等待， wait for somebody 是等待某人，但是 wait 后面用了介词 on 之后就不是等待的意思了，也不是在桌子上等待，而是服务服侍的意思。听着 Susan、 Harry 和 Ed 聊得那么热闹， Lily 也参加进来，回忆起她有一次在餐馆看到的热闹场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哎，那天我和 Ed 一起出去吃饭，餐馆里所有的男女服务员都在为顾客服务之余，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我想他们必须是演员才在那家餐厅当服务员。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就是，我敢肯定，他们都想不要在餐馆的工作，而为一部好话剧或好电影演戏。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那就是演员的生活，充满变化。
True.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真是这样，但是每个工作都会有变化。我是说，就看看食品餐馆业吧。要说变化，美国的饮食和十年前可是大不相同了。
Go out to eat 是到外面，也就是到餐馆去吃饭的意思，还可以更简单的说 eat out。 我也喜欢啊到各种风味的餐馆去吃饭，不过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为顾客提供免费歌舞表演的事儿。这唱歌跳舞还不影响服务吗？
哎， Lily 不是说了吗，歌舞表演的时间是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也就是说在为顾客把饭菜送上餐桌之前和之后的空余时间里，所以呢应该不会影响服务。不过餐厅服务本身就需要特殊的训练，再加上唱歌跳舞的要求，哪有这么多人能做这事儿啊。
其实啊要说容易也是容易的，就像 Harry 说的，要求申请这个 waiting job 也就是餐厅服务员工作的人都必须是演员那就行了。
虽说 Ed 在不演戏的时候在餐馆做事，但是他肯定一心希望能离开餐馆专门演戏。
哎，你怎么知道啊？
Ed 不是说了吗？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我敢肯定他们都想摆脱餐馆的工作，为一部好话剧或者好电影演戏。他自己要是没有这种想法，他能做出这种推断吗？
嗯，不过啊，我觉得 Ed 现在好像还挺喜欢这个工作。 Lily 说演员工作的变化不断， Ed 却说所有的工作啊都有变化，就连人们的饮食习惯都和十年前大不相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他们的话题现在已经转到饮食健康上了。Harry 提到当年他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事儿。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我想人们现在吃更多的健康食品。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健康多了。Lily, 给你茄子，全切好了。 你们想想，你们当中有谁还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啊？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我知道我和以前不一样。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开公司，没有钱。有一次我工作到很晚，一口气吃了一大盒巧克力甜甜圈。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巧克力甜甜圈。
Oh, 那太可怕了。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第二天我对自己发誓，以后再也不那么吃了。
说到健康食品，人们的健康意识啊，的确比以前高了。美国政府对食品包装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随便拿起一包食品，上面都会详细的列出有多少脂肪，其中有多少是饱和脂肪，多少碳水化合物，多少盐等等。
的确啊，同十年以前相比，我想呢，美国大多数人的饮食方式都有改变。 One does something the same way one did some time ago. 一个人做某事的方式同若干年前一样，这是一个很有用的句型。玉文，你再举个例子好吗？
好啊。 We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还是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
那要是用否定形式来表达这个意思呢？
那就说 We no longer eat the same way we ate 10 years ago. 我们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吃东西了。
Harry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一下子就干掉一整盒甜甜圈了。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菜呢还没有做好，莉莉请大家先喝茶，结果 Harry 受到了特殊的待遇。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水壶，哎 Ed, 我忘记摆茶杯了，你来摆好吗？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Two cups for Harry.
没问题，苏珍一杯，莉莉一杯 ，Harry 两杯。
Two cups for Harry.
我需要两只杯子。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绿茶有药的功能，中国人认为绿茶能让人身体健康。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那又怎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你不是那个吃了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吗？
水开了， Lily 才想起来还没有把茶杯拿出来。 Set out 这个动词短语啊，有很多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呢是摆放。我们以前讲过，动词短语最好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组成它的单词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 set out， 如果分开来看， set 和 out 怎么样也看不出有摆放的意思，
所以啊才要一起记。Ed 欣然接受了 Lily 要他摆茶杯的要求，说 Sure thing， 这个呢和说 sure 一样，都是没问题的意思。 Ed 一边摆茶杯，一边还头头是道的讲绿茶的功能。 It makes you healthy， 它能使你身体健康。 Make 加人或者人称代词，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是使某人怎么样。 It makes me happy，这让我愉快。 That makes him sad， 那使他伤心。
Ed 在给了 Harry 两个茶杯后说 Aren't you the guy， 看起来是疑问句，但实际上是强调，并不期望对方来回答，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你不就是那个人吗？
哪个人啊？
那个曾经一口气吃下一整盒甜甜圈的人嘛。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Ed, I'm ready to add in the eggplant.
Where is the eggplant?
Susan?
Did you and Harry forget the eggplant?
Of course not, Lily. I know it's in one of these bags.
Here we are. The eggplant.
Okay. I need to start cooking it now. Ed, how quickly can you chop all of the eggplant into thin strips about 2 inches long?
I'll do the best I can.
Ed, let me and Harry help you. Here are two more knives. We'll all chop.
Ed, you handled that knife like a professional cook.
I'm a professional actor.
I thought someone said you worked in a restaurant.
I do. In between acting jobs. I'm a waiter.
A lot of actors do that kind of work, don't they? Waiting on tables.
Yep. It seems like half the waiters at our restaurant are actors or singers.
Oh, Ed and I went out to eat the other day, and at the restaurant, all the waiters and waitresses sang and danced in between serving dinners. Oh. It was wild.
I guess they'd have to be actors to get a waiting job at that restaurant.
That's right. And I'll bet all of them are hoping to be out of that job and in a great new play or a film.
That's the actor's life, always changing.
True. But there's change in every job. I mean, look at the food and restaurant businesses. Talk about change. The American diet is much different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I guess people are eating more healthy foods.
Much healthier. Here's the eggplant, Lily, all chopped. Just think about it. Are any of you eating the same way you ate 10 years ago?
I know I'm not. I was jus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then. I didn't have much money. Once, when I was working late, I ate a whole box of chocolate donuts.
Chocolate donuts?
Oh, no. That sounds terrible.
The next day, I promised myself never to do that again.
The tea kettle. Oh, Ed, we forgot to set out the teacups. Would you do that, please?
Sure thing. A cup for Susan. A cup for Lily. 2 cups for Harry.
2 cups for Harry?
Green tea is like medicine. The Chinese believe it makes you healthy.
So, what does that have to do with me?
Aren't you the guy who ate a whole box of donuts?
Oh. 听完了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之后，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在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are Susan and Harry? They are at Susan's apartment in New York. What is Ed's profession?He is an actor and also a waiter in a restaurant. How have people's diet changed? They ate more healthy food. What did Harry do with a box of donuts 10 years ago?He ate the whole box. What food are they cooking? They are cooking eggplant.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5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政府颁布警告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或许有能力制造越来越逼真的叙利亚护照，也就是说， 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可能会假装难民，或者说是混在难民当中，悄悄来到西方。根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公布的报告，伊斯兰国目前掌握了叙利亚印制护照的机器、空白的护照本以及叙利亚公民的真实身份方面的信息。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总署的这份报告警告说，持有上述由伊斯兰国伪造的护照的人士有可能已经作为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境内。星期五，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的一个穆斯林清真寺发生了火灾，不过没有人受伤。事发时间是星期五下午祷告仪式之前，火焰燃烧了清真寺的大厅，当地警方怀疑这场火灾是人为的故意纵火行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部门都在对此展开调查。去年的时候，这座清真寺也曾遭遇一场枪击，当时也没有人受伤，而政府部门将上述枪击案当作是仇恨引起的犯罪来调查。中国当局星期一将审判著名人权律师朴志强。朴志强已经被关押超过一年半，他被控使用社交媒体煽动民族仇恨和寻衅滋事罪，面临最高8年刑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一直批评朴志强案，并呼吁将他释放。人权组织表示，朴志强的庭审只是一场政治审判秀，会让人们对中国承诺法治的诺言产生疑问。中国宪法实际上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是当局经常审查媒体并监控互联网。朴志强的辩护律师尚宝军表示，他们对朴志强受审表示审慎乐观，并表示希望法院能够顶住压力，以法律为准绳做出判决。尚宝军说，不论判决结果如何，这起案件都已经创下非常糟糕的先例，仅仅以张贴在微博上的600个字就指控一个人2项严重罪名。他指出，有关当局是先逮捕朴志强，然后才开始寻找判处朴志强刑期的证据。朴志强是2014年5月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被捕的，但是对他的指控一年之后才提出。星期五，位于布隆迪首都的3个军事基地遭到了枪手的袭击，上述袭击看似是事先计划实施的。布隆迪军方一位官员说，军方抓获了21名发动袭击的武装分子，并且缴获了一些武器和弹药。至少有12名参与袭击的武装分子在和警方交火的过程中被打死。布隆迪军方发言人表示，有5名政府军官兵受了伤，不过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军人表示，至少有3名官兵在和武装分子交火过程中丧生。美国和古巴都表示已经同意重新建立直接邮递服务，两国在50多年前冷战高峰时期中断通邮。两国星期五宣布，双方将在今后几周开始试点方案，测试通邮服务，不过没有说明永久恢复通邮的日期。近一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两国将重新建立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关系。今年早些时候，哈瓦那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重新开放，奥巴马总统公开敦促美国国会解除对古巴长达56年的贸易禁运。到目前为止，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还没有采取有关的重大行动，导致奥巴马今年9月表示，他的政府将在禁运仍在实施的同时，一步一步寻找减轻禁运影响的机会。去年，美国还将古巴从恐怖主义赞助国家的黑名单上去除，并放松了前往这个共产党国家旅游的一些限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现在支持一个西方支持的主要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加入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斗。普京星期五与国防部高层官员开会时，首次表示俄罗斯向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空中掩护、武器和补给。叙利亚自由军长期以来一直与叙利亚政府军交战。如果消息得到证实，这将代表俄罗斯的叙利亚政策出现重大改变。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7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今后2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对于生活在严重雾霾中并目睹了天津大爆炸善后处理的许多中国百姓来说，在5年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无异于建造雾中楼阁。那么，中国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最大责任者是谁？当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大谈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之路的时候，中国政府能否摒弃多年来奉行的高速低效轻民生超污染的经济政策，推进绿色发展？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讨论的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从新闻当中看到，那么上个星期经历过严重雾霾之后呢，北京今天又重新笼罩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请您介绍一下现在这个北京的大气的质量究竟怎么样，是哪些原因造成严重雾霾的？
我是都不敢出门，这个上一次雾霾最严重的那天，正好这个出去吃个饭，这个看这个外边的天简直就是像世界末日一样。所以北京这种情况当然是由它的这个北京境内以及周边的这些地区的这些个污染企业的排放有关。当然这种排放每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出现，只是这一次呢出现的很不是时候，或者很是时候。如果说它很不是时候和很是时候，都是指这个巴黎气候大会，它正好在这个最打脸的时候啊，这个出现在北京。当然那个时候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还是在那儿谈这个绿色发展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几年前我就公开谈论过几次，我说这个应该就是摒弃这种原来的传统的说法，什么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说应该改说就是民生才是硬道理。但是呢这个代价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这种高速然后这个高污染这么一种状况下，以这种代价造成的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样的结果也是这个自作自受。那么当然这个最主要的责任人那当然就是中国政府由于这个这几十年来这种重发展然后轻治理的这么一种模式，不惜一切代价的来谋求 GDP， 最终就造成今天这样的恶果。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其实他在这个福建他在这个浙江任内写的那本《浙江新语》里就有好几篇文章也是 谈这个环境问题。我想可能当时他作为这个浙江一个省的领导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当然现在啊，中共出台这样一个政策，虽然只是一个就是试点，而且呢它是以一种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方案的方式，而不是立法的方式出现的，就是出台的。
嗯，
但是呢毕竟有一点，就是我在北京看这个各地测的这个污染的指数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天安门地区的污染也很严重，而且就是说中南海和我们北京的居民在这个方面他们也是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污染也这个同样的让他们享受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我想他们也会重视这个问题。但是重视问题并不等于就能找到解决方案，特别是认为好像加大投入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办到，而不打算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我想这个污染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因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么多年的一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那你现在仅仅是说想用大量的投入，然后用这个一些行政手段就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治本的办法当然不是没有，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很难触动很多的这个地方利益。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也有报道，这个现在环保部也在查各地的企业，在明察暗访，但是呢现在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为了地方的这个 GDP， 为了这个所谓这些个地方的政绩、地方的税收，他们还是照样在这么做。所以现在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这个地方的这种控制力是非常弱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根本上的这种体制上的改革，我觉得环境治理的问题很难得到根本的这个扭转。
嗯，
谢谢。
何平先生，你怎么看待中国现在众多的这个老百姓啊，每天都生活在严重的雾霾当中这样一种新常态？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看到了美国的 NASA， 也就是美国航空航天管理局发布的一个卫星图片，就是中国整个的华北的还有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在一条灰白色的长龙的笼罩之下，那个所谓的长龙就是雾霾。你认为中国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在近期内，也就是说在5年之内得到改善的这种可能？
其实中国不是今年才注意到环保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就把环境问题当成一个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在看待啊，所以实际上在很早的开始呢，就有了这个环保意识。当时老百姓的环保意识明明没有政府那么强，那么很多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都有这个环保办、环保局，但是通过几十年以后，这个雾霾的表现实际上是人们所看得见的一个环境管理的一个误国。其实在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如此，只是有一些事情它不是以雾霾这么一个看得见的生活感受的方式在体验。实际上每一个领域，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结果，这就是一个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形态，就是生活在这么一种地狱般的这么一种生活状况之中。为什么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环保问题，而且在不断领域里面、不断场合、不断领域里面都不断的强调环境保护？但是结果是这么一种状况呢，其实很简单。第一个，环保部门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来讲，它是一个边缘部门啊，担任环保这个办的这个领导人、环保局的领导人不是书生，就是在官场上是解决一个级别问题的一个官员，他没有真正的这个权力，没有真正的权威。在面对一个张先生讲的面对一个 GDP 的时候，面对一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尤其是需要高速发展来掩盖和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个环保办 他要所执行的这个职能职权就必须让路啊，这个是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系统都是这样的，知道环保问题很重要啊，这个不搞也不行，不管不抓也不行，但是面对经济发展这个决定中共生存的问题，或者是决定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啊，决定自己能够多大能量去使用这个金钱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环保办的这个功能和它要执行的东西就让位了。所以在市长办公室上面，在省长办公室上面，那环保部门当然会讲出这些问题，但是讲出没用啊，因为你跟相比这个经济发展来讲，这个环境保护是一个很次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中国虽然经历了环保法，虽然有这么一个部门啊，但是呢，他没有拿入到这个可以诉讼的啊，可以追究他问题的啊这么一个体系中间，媒体的报道被控制了。那么你作为一个，比如说你环保部门在执行这个法律的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啊，这个没办法通过行政诉讼法这么一种方式来追究这个污染的单位，也没办法通过一个行政追究的方式来去反诉这个环保办的这个行为，结果使这个环保办呢，从文字来讲，从文件来讲啊，他又控制到很多的企业，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间啊，他又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环保部后来变成了一个什么部门呢？变成了一个跟其他的部门一样的，是一个利益掠取的一个地方，一个贪污腐化的一个地方。因为在形式上，我要开这个环保许可证啊，真的，对吧？那么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这是一个黑箱作业，所以你给我钱啊，我就睁一只眼睛啊，这个对付你，对吧？所以这个几种因素起来，一个啊就是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经济是第一位的，环保是第二位的。第二个，环保法在执行过程中间啊，这个没有被有一个法律的基本底线或者法律的监督体系以及媒体的监督体系的参与者在其中啊，所以他在执行过程中间变成了一个行贿受贿贪污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单位。以前我还搞不清楚，哎，我这环保办是个清水衙门啊，我因为我很早就开始参与这个啊环保的报道工作，80年代的时候，哎，后来发现这个环保办跟工商局一样的，跟卫生防御站一样的，他可以通过开这个罚单本身的过程，开这个许可证的过程，可以获取这个巨大的这个利益，所以很多黑箱作业。啊，明明可能法律规定是不能开的企业，在这种行贿受贿之下，他就堂堂无阻，所以几个因素起来就出现了今天的雾霾状况。其实雾霾只是大家看得见而已，所以知道有这么一个恶果，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或者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国的官员，很清楚每一个领域其实都是雾霾，只是有些东西看不见啊。今天的新闻媒体难道不是雾霾吗？今天中国的司法体系难道不是雾霾吗？中国今天的这个选举制度哪一个体系方面都不是如此，表面上的文章一大堆，那表面上的讲话一大堆，但实际执行完全会扭曲和变形，就是环保的啊，环境保护的状况如此，其他的领域也是这样。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啊，你好你好。中国这个现在这个状况，我说那个雾霾还好，为什么呢？我们云南还没沾到，但是那个水污染呢、啊，真的是到了，全国绝大部分的江河湖海都受到了巨大的污染。哎呀，中国现在。所以现在还，我记得几年前是有个借口说法，说发达国家好像也污染，但是呢，慢慢的会好起来的。我对中国的这个环保十分失望。我说这个独裁体制造成的，从官员到企业到民众都没有主体，都大家都是这个，所以这个很恼火。我只有一种可能性，中国的污染可能少一点，在什么情况下呢？在那个。经济大衰退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会好一点。好，谢谢，我说这个啊。
好，接下来我们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自从南州日报提出元旦致辞中国梦宪政梦 后遭中宣部改造为中国梦是中华民族复兴梦，全国人大唱复兴梦，两年多来相继爆发了雾霾锁国和有头无尾的天津港大爆炸，中国老百姓的肉体与知情权全部被埋在谷中，导致中国老百姓渴望在纯净的空气下自由的呼吸，大国复兴梦理所当然的变成了青天白日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主持人和嘉宾，天津港大爆炸的起因以及最新进展，谢谢。
好，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呢我们谈到了中国打算在五年之内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环境破坏赔偿制度，那么他要进行有效的赔偿，首先要确定责任者，并实行问责制，对责任者进行追究他们的责任。但是刚才天津张先生已经提到了不久前发生的天津大爆炸的案件，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有天津港集团的一位负责人受到了处罚，其他的根本就没有受到影响。你怎么通过天津大爆炸案的这个追责情况来看待中国环境问责制度的建立？
我觉得现在这个很难，就是现在是中国是一个叫做人人都不负责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官不对民负责，民也不对官负责，这个执政党的党员也不对他的党负责，然后这个政府的官员也不对政府负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这个大家可能一出事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帽，然后呢用各种办法来推脱责任。所以天津港这个事情来看，我感觉呢，当然这个天津港作为这个它港务区这边肯定是主要的责任人。但是天津市呢，本来是招时有一点冤，因为这个爆炸的地点是在天津港的港区内，而受害的这些个居民正好是在天津市的辖区内，所以这个呢就造成了一个就是他们作为一个这个中间地带，虽然是辖区是在天津，所以呢就造成一种就是政府间的相互推诿的情况。那么天津的这些受害的老百姓，他们的维权要求无非是要求回购，然后要求这个要求赔偿这套东西呢，我估计现在肯定因为这个面比较大，肯定是在进行勾兑之中政府呢肯定要平息老百姓的怒气，但是呢也要打压就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对政府不利的群体实践。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大家看不到进一步的关于天津爆炸案的进一步的这个公开透明的信息，可能也就在于此，就是还是在继续的封锁这个真相。当然这个处理这类的事件呢，最近确实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福建曾经在这个新修订的这个环保法这个公布的就实施的这个当天生效的当天，这个有两个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和这个福建绿家园向这个福建南平的中院提起这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个诉讼呢现在据说是有了一个这个初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他们胜诉了。那但是呢这个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能不能够在今后就是成为一种普遍能够作为一个能够有重大价值的一个案例，就现在还很难说。因为最近我们看同样是发生在福建，而且是在这个习主席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在宁德，福建的宁德地区就发生了，就环保的志愿者到这个地区去调查企业的污染情况，然后呢被当地的警方以这个抓嫖娼的这个名义 把这两个这个志愿者抓起来，当然后来是放了，啊，在这个舆论的追究之下放了，但是呢，这个警方也是警告说你们不要来趟浑水，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触犯到了当地一些个这个支柱产业的这个这个动了他们的奶酪，那些这个那些产业呢，跟当地的官方或者警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这种利益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警方就自动的去承担起这种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黑。
是和平先生，刚才你谈到呢，雾霾只是看得到的污染，其他的污染，你比如讲地表水、地下水。还有食品，还有土壤，这些往往更难被查到。随着中国这种经济发展呢，中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兴起，中国老百姓对他们与他们健康息息相关的这些空气啊、水啊，还有食品的安全，也在这个也更加的关注。那么在你看来，中国政府如果要想彻底的扭转现在中国的这种污染的情况，有没有办法？中国社会能不能更大的参与进来？
中国的社会的参与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现有的这个政治框架之下，靠几个有良心的，靠几个有勇气的，啊，靠几个有智慧的，啊，他们去献身，他们去参与这个啊环保工作。讲老实话，实际上他们就会成为牺牲品。因为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是既得利益者，每一个地方的既得利益者都是跟警察、跟权力啊，只是联合在一起的啊。你一个民间的一个环保工作者，到福建也好，到哪个省也好，到那个地方去搞那个监督，首先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对吧？你没有这个执法的权利。即算你有这个执法的权利，一顿酒、一顿饭或者是一些其他利益就把你打倒了。你一个民间的人士去，你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啊，所以让民间去参与这个执法，这个本身就是被扭曲的啊。所以他们虽然是令人钦佩，但是令人钦佩，但是这不是解决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环保问题的一个根本点是这个法律有基本上的执行的这个底线啊。因为你制定了这么多环保法啊，那么我来起诉你是通过法律的程序来起诉你啊，你要通过法律的方式来判决你啊，是不是违反了这个环保法？如果没有这么一等程序，光是靠这个环保办的这种文件通知取话，讲老实话，它会成为一个利益集团，成为一个行贿，成为一个腐败的一个温床。你比如说，你现在搞这个新能源法啊，搞这个新能源的这些政策啊，你推广这些这些行业，实际上是成为了巨大巨大的这个利益。啊，有一些不符合标准的，以这个名义去申请钱，申请这个补助啊，有一些完全违反这个标准的，他可以通过行贿受贿呢掩盖他这个问题。执政的不透明，执政的不被监督，没有法律的底线，像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种体制之下，即算是他靠一时的这种某一个领导人的强硬的政策，在某一个地方或者某一个时间会得到一点改变，但那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没有长期的法律的这个机制，所以中国的问题不仅是雾霾问题，不可能在长期的讲呢得不到根本上的解决。几乎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一个有没有独立和专业的司法底线。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共八项规定三周年，习近平风暴如何席卷中共全党，以及中共为什么热捧前朝故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下次节目再见。